接下来是我们回应时间。
好，我们奉持圣名，我们继续来回应刚才我们林传道所说的《生命记》22章，他特别谈到了3个原则，在我们做解经的时候，有关于律法，我们一定要注意这3个原则。第一个就是它是宗教性的律法，它不是人道，不是一般所谓的人际间的人伦道德。它是一方面又是对神，一方面才是又是对人。它是一个非常圣别的一种律法，圣别的律法跟我们一般以爱为主、以人道来考量的，那确实是有非常不一样的，并不是说它不讲人道。而是不是指光光人道，就包括了律法所有的。如果你今天只讲人道，那就是人本主义者。有的人认为说，爱弟兄就是爱神了，照顾到你的邻舍，那就是真正对神的爱。那你不可以因此就反客为主。神才是你真正要爱的目标。爱你的弟兄、你的邻舍，不过是因为你真正的爱神，你当然会对人也会顾到。但如果只是常常强调说人道、人道，环保、环保，环保是因为对土地，人道是对人，但是造人的、造土地的。这位神呢，他得到什么？我们先要去考量这一点。当我们说律法是宗教性的律法，事实上它是考量到神，他真正的权利。今天很多的人间律法就谈到人，他的权利跟义务，他已经说实在也不讲道德，不讲人伦了。现在的律法已经完全是物化了。什么叫物化呢？这完全考虑到利害关系，而不是真的考虑到人内心问题。内心他不管的，他只管外面的、可见的、利害的关系。但是我们的律法强调的是神为中心，可以讲说这是神本主义者，不是人本主义者。人间的律法，或是说今天的教会，他们所讲的这些所谓的道德、这些道理，劝人为善，他们都很多说啊，都宗教都是一样的，都劝人为善。但是最大的善，最重要的那一位神，却把它弃之不顾。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对神的敬爱呢？你就必须要对神的话，而神的话就是律法，就是一种吩咐命令。如果你真的爱神，你就一定要照着神所吩咐的命令去做。所以，当我们说你真的是爱神的时候，你一定要遵守他的诫命，就是他的律法，而神的律法。常常非常着重的就是神自己喜不喜欢。刚才我们特别谈到的就是神的厌恶，在第5节，男女义务或是说男女的个人不同的责任，他是谈到人跟神之间的关系，不是只有男跟女之间的关系。神非常厌恶这一种男女不分别，那表示说这个是跟神有关的，不是只有你人有关的。不考虑到神，不考虑到他的爱恨情仇，而只考虑人间的爱恨情仇，那这样的一种法律，它会常变的。 因人因时而设定的这些人的法律，常常是因为只考虑到人际间的物质方面的这个利益，而没有考虑到神真正的一个利益，他的爱恨。所以我们刚才特别来谈到的，就是以神为主的这种宗教性的律法，才是神要颁布的一个主要点。所以律法里面有很多的方式、方面、讲究，都是因为神是圣洁的，人也应当圣洁。第二个，他的特别堂叫的，就是以男人为主的。神在治理的秩序上面是以男人来做一个主宰。关于这个男人来讲的话，他可以分几个层次。一个女人在家里的时候没有嫁出去，她是以父亲来做家长，也就是我们一般说的父权，父亲的权利。在女人嫁出去之后，她是以男人的男权来作为家长。因此没有嫁出去的女儿，她伤害到的是父亲的权利，所以要赔偿父亲。婚姻之后，女人伤害到的是男人的权利，所以对男人还要负责。我这里没有讲到，那如果父亲死了，男人也死了，那寡妇怎么办？这里不讲这个啊，我们只讲到说男人活着的时候，律法是在人活着的时候所建立起的不同的关系，父跟子、母跟女之间的血统关系，以及夫跟妇、夫妻之间的这种婚姻关系，这两种关系都是在人活着的时候他应当要去注意到的分别。而这种分别在这里是以男人为主的描述对象，不是直接对女人说，所以他在这一方面非常重视。那这个也要反对说今天所谓的两性平等，甚至于说我们今天的所谓的一切都平等观，那男父亲有一票，孩子有一票，男人有一票，女人有一票，就政治或是教育的或是其他等等，用这种平等观来看待，这是完全违背神的治理秩序。我们一定要先强调这一点，我们今天要遵守神的一个律例典章，要恢复到今天的现代人他们一直要强调的两性平等或是其他平等，我们要跟他对抗。我们不容许这种所谓的平权的主义者来扰乱神的律法秩序。或许有人认为说，那你这样的话又回到老旧的一个时代里面去了，现在一个现代的时代的里面，你现在这样的一种不合乎现代的，你这是个老旧守派、守旧派，你们是一直回到那个过去去了。其实不是说过去就是很好，我们也不是说这么非今啊而从古，不是的。古代并不见得是很好，古代有很多歪七八糟的，他们虽然是以男人为主的，以父亲为主的，但是他们并不是遵守神的这一个律法、神的话语，人胡作非为，有好的、美好的这样的高的前柄，结果他胡作非为，因为有这样的胡作非为，才会带来今天所谓的两性平等的这种呼吁，以及真正的去强调，但是呢，过分强调，就又偏重了，走极端了。我们用这个角度来看，今天的所谓的教会新教改革 他本来是反对那一个天主教的那一种极权，那一种以人来取代神的这一种极权，他是反对，所以才有新教改革。但是新教改革改过来之后呢，又走另一个极端，又走另外一种，原来跟他所反对的也是一样的一个道。那你说这样的改革有用吗？没有用的。我们今天就是在走这一种所谓的极端的，没有用的一种改革方式。好像现在的人讲民主啦，讲平等啊，但是这样的民主平等却又变成了另一种极端。所以现在呢，也有人了解到这种极端这种方式是不是很好的。如果你是聪明人，你是明理人，我们应当要做一个比较。作为一个以神为主的神，在地上里面叫我们去孝敬父母，以及叫我们要来顺从男人这样的一种律法秩序，如果好好运作好呢，还是没有这样的以神为主，然后呢以人为主，然后呢以女人今天的这样的一种强调做头，那这样的带来的是怎样的一种后果，大家要比较一下，一定要比较，那不要只一直拿那一种负面的或是某一方面的甚至极端的例子，然后呢来挑战圣经里面所说的话，那些都是不公允的，那些也是不公义的，因为你说的话本身就是有所偏。我们应当公平公义的公正的，我们来看圣经里面律法，他如果真的去实行，难道会比所谓的没有律法，没有以男人为主，难道就这样的一种世界就好吗？看看现在的世界，那真的是不以男人为主的这种家庭，你看看今天的大陆，一个家庭不成一个家庭，大量的一个农人工人他就开始跑到外面去打工做奴工，那么富人呢也不在家，也跑到外面去跟人家帮佣。现在有一种比较好的就是说家管家庭管理，搞了很大的公司，看起来好像女人都可以在这个都市社会里面可以生活下去，真的吗？而他的儿女谁来管呢？结果都变成那一些他的祖父母来管，那祖父母真的能够管你的孩子吗？其实他们也不会管，他们也在有田里面的工作，也有其他的工作，所以这个父亲到外面打工，母亲到去做保姆，然后儿女在家，小孩子在家里面呢上学，孩子上学以后呢他又离开了家庭，这样的一种不以家庭大家在一起的这样的一种环境，就是今天在大陆普遍的情况。结果你说成立了这个家庭在干什么？我不知道他们成立家庭是为了干什么。家庭不成一个真正大家互相在一起帮助的家庭，而是一个拆离出去的破裂的那无法去照顾到的，这不是家庭。那为什么大家仍然愿意这样的苦干呢？苦守着呢？因为他们都期望他们大家受了苦之后，他们有一个盼望，儿女成长了上学了有好职业了，然后呢父母呢也在那边给儿女呢预备了至少两间房子好了，那么这些父母认为说他的责任就尽了，有的人就认为说好了他可以休息了，一生就是为了这些儿女， 但是有的人他不是。总之，他第三个原则，他是要告诉我们，当我们在谈到解释圣经的时候，如果按照犹太人的字面意，613首把它分成这样的613条，那么条条他们都遵守。如果这只是律法颁布的本意，那当初神就用613条照犹太人这样子，这样颁布下来就好了嘛。然后神说，这613条你们照做。但神当初不是用这种方式颁布，他律法他是用一种摩西五经的一种写作方式，那从创世纪那么一直写到生命纪，神用这种方式来让人家去了解他的律法的本意。所以这不是条文，当我们谈到我们要遵守律法，很多人就认为说，你们就是条文主义，你们就是字句，你们这些字句呢，叫保罗伤，那是杀死人的字句，会伤害人，那只有精义他才能够来呢，使人有生命。其实圣经上用的条例，它也不是字句，它是假设如果发生什么状况，那你今天这个状况发生了，就律法来讲，他如何来保护，他如何来赔偿，他如何来修正，让彼此之间有一个恢复好美好的关系。但如果伤害太大了，不能赔偿，那只能用呢生命去取代，要把那个恶除掉。律法强调这一些东西，那当然就是他会有强调一种不是字面含义的，他有另外一个更深的含义。如果不是用这样的来解释，那我们真的会发现新约跟旧约是不一样的。我们可以发现到，当主耶稣在讲这些道的时候，你可以发现到他好像脱离了律法，但实质上他是以非字面意的强调点来强调要守安息日，来强调他要来遵守的其他的神的话语。我们说保罗大家解释圣经，我最近就是在跟弟兄在谈论到，保罗把这个亚当呢分成首先的亚当跟末后的亚当，他凭的是什么？那同一个亚当就变成两个亚当，而他所根据的，他所探讨，把第一个亚当跟第二个亚当他们彼此之间的一种关系，他们彼此之间里面他不是分开的。当我们来看到创世纪的时候，第一章跟第二章，神在造这一个人的时候，他是有他的特别，在这一个从土造的这个亚当的人当中里面，我们来看出他不是只有在强调土造的人而已，因为这一个土造的人是在第二章讲，但是第一章他不是在讲土造的，他强调人是跟神有关系的，第二章他才强调人跟土地有关系的。那么如果你只有讲到人跟土地有关系的，神用地上的尘土来造人，然后吹一口气在他鼻口上，他成了有灵的活人，这是跟人土地的有关系的。但后面那一句话，神用生气吹在他身上，那又跟神有关系了。那第一章谈到说他是跟神有关系，是因为他是照着神的形象塑造的，表示人不是只有单单跟土地有关系而已，他也跟神有关系，尤其是跟神的关系。因此当我们在谈到亚当这个人的时候，他不是只有强调从土里面出来的那一个人，他也强调那个具有神形象的那个从天上来的那一个人，那也就是耶稣基督，那叫做末后的亚当，圣经称他是第二个人。我最近再去探讨到所谓的，当保罗人家问他那有关于死人的 死人以后那个身体，你这个复活的身体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哎，啊，死去了以后，那复活起来是不是原来的身体？很多人都会探讨那个问题。那保罗就在回答这个问题。他用回答的一个依据是什么呢？他用撒种。他用撒种的这个比喻来谈到这一个复活的问题。那为什么要用撒种呢？因为那个神所造的土地当中，它会生出一种结果子的那一种果子，或是菜蔬的那些树，用那个来讲到土地里面它有一种生命，这种土地里面有一种生命，它能够结出那一种能够结种子的，里面有核的那一种果子或是菜蔬。土地里面有本身有一种生命，那种生命能够继续在繁衍生命，但是这种繁殖生命是怎么样的繁殖法呢？保罗讲了一句话：你们那个种子如果不实，就不能生。实是一个繁殖，一个必要的过程，然后才有生。他用那种撒种的一个比喻来告诉我们。一个种子本身它有生命，但它必须要经过死亡。用这个来强调耶稣基督，耶稣也是说了一个例子：一个种子如果它呢不落在地上里面，它是它就是一个例子而已。但是如果这个例子它是落在地上是死了，它能够生出许多的子粒来。耶稣说的话，他是凭着什么说的？他是凭着创世纪土地的里面有一种生命的种子，透过这个生命的种子能够繁殖，而繁殖的方式是透过死亡。所以复活的身体跟原来的一个种子的身体是不一样的。他也告诉我们，以后的复活的身体就是基督耶稣的属灵的身体，我们也要具有那种属灵的身体。那这样的一种圣经根据从哪里来？从创世纪第一章来，我再讲第一个。然后我们谈到耶稣基督是神的像，那我们也说亚当是神的像，但是亚当这个神的像，他是犯罪的一个模式，以后成为在亚当的里面都一样要死。如果在亚当的里面呢，他不跟亚当一样去犯罪，他也不会死啊。就像我们一样，我们今天也是在亚当的里面，我们成为一个肉身的样子。但我们肉身如果不去犯罪呢？我们难道也要死吗？我们就不是被咒诅而死，我们是殉道而死，是光荣而死，是为了神的道而死的。我们也要死，但是这种死是殉道者的死，不是像有一些这个夏娃他们一样的，他们是羞辱的死，他们跟我们的死和我们的死不一样的，他们的死是一种朽坏的、不荣耀的，不是属灵的死。我们呢是荣耀的，我们是真的是属灵的、属天的。这种死在圣经上称为睡了，表示它不是真的睡，它不是真的死。那圣经上里面特别强调说，这些始祖们他们都睡了，那表明那个里面的睡的含义就是他会再想起来。那里面都有一种所谓的一个我们说的一种复活的一个含义在，他们睡了，大卫也说他们说是睡了，服侍了以后他们就死了，另外一个含义就是睡了。我讲了这么一大堆，其实我们要来回到律法的里面，它如果只是仅止于所谓的字面的含义，那我们说我们不过跟犹太教一样的，因为律法的里面叫我们要去献牛羊祭物，我们没有去献，那你就不是按照字面意。那圣经的里面有告诉我们守安息日也是一定要去献祭，那我们今天是安息日，我们在献什么祭呢？我们献的是一种真正的神喜悦的祭物。牛羊的那些祭物不是神真的喜爱，牛羊祭物的设立是补救条款，能把补救条款当成正常条款，那是犹太人他们错误的观念。 人是因为犯罪了，他必须要赎罪，他必须要在神的面前有所掩盖，他必须要恢复正常关系，才需要献祭的条例。那因为献祭的条例都一般来讲，一定要血，一定要流血。那血在神来看，神是血流血是不好的，血本来就是在神来看，那跟生命是有冲突的。所以你今天犯了一个罪，那今天用那个献祭的事情，难道才去补救？结果当初的祭司呢，他们可恶，以色列他们祭司到最后是为了要得利益，他希望呢以色列民呢多多犯罪，那么你多犯罪之后呢，他们就必须要多多去献祭，那么献祭就能够赎罪，那么有一些好处，这些祭物多归祭司使用。所以呢，他们认为说，你们多继续犯罪，多多设立这个祭坛，然后呢，多设祭坛，那么呢，本来是为了赎罪，结果呢，变成更多的犯罪，怎么变成这样子？照理讲，设立祭坛去赎罪，就是要让人家以后说你不要再犯罪了，结果这些祭司不是啊，你们赶快再去犯罪，那么多多设立祭坛，然后里面有很多实际我要的一些祭物。那你们都要归给我，结果用祭司用律法来犯罪，把神的本意弄了这样的一个反面意。那我们来说撒旦魔鬼，当神颁布律法，本来要让人知道什么是好，什么是坏，什么是罪，什么是义。但是魔鬼呢，他说好，你今天你颁布律法，那我就借用这个律法，他来做坏事情。魔鬼因此颁布了律法，结果犹太人呢不了解撒旦的这个厉害，也不了解到撒旦的可恶，结果他们就是遵守到所谓的律法的本意，不知道，以为这个字面意他们认为很虔诚就可以遵守了，结果呢，他发现说，在这个本质字面意当中的里面。发现的里面，他越要从那个字面意里面去遵守的时候，结果他们发现他们做不到，他们很苦恼。真正愿意去遵守的人，他一定会设想到，那这些事情事实上，在我的肉体的里面，在我的贪欲的里面，事实上他无法完全做得到。那他在人的面前本来就是很圣洁的，本来就是看起来很敬虔的人，很完全的人，可是呢，他实在是做不到，那怎么办？他还是装吧。这种装欺骗，这种伪造出来了。律法本来要叫我们做一个真正的神喜悦的一个真正的人，但律法变成了这么多假冒为善的人，怎么会这样子？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。如果你只按照字面意，而不知道它里面有救恩，律法的里面它有特别的恩典，而要如何去遵守这个真正里面的含义，那你就得要像基督一样的，或是保罗他们所解释的，它里面有属灵的含义在，它里面有拯救，而这样的拯救就是神透过耶稣基督的死跟复活，透过耶稣基督的升天，向父求圣灵，圣灵的降临，临到了教会，教会成为一家人，那成为一个真正的一个属灵的团体，因为有圣灵的同在，又大家成为一个真正的家人，那这成为一个真正的精兵。这样的精兵，你今天你个人在遵守的时候，你有困难，今天你有圣灵帮助你，为你祷告，今天如果你有犯了罪，耶稣为你代求，今天如果你今天还是有需要急难，那今天有教会在急难当中里面给你的帮助，这样的种种外面的帮助以及你个人你的谨守，你就不会成为一个两面人。但是今天这种福音却被人家扯到变成是救恩，是完全只要是你信就可以，你今天你只要有相信他是你的救主， 那么耶稣所做成的一切的功劳，那都是归你所有，所以你不必去尽责任，你去教会也不过是做一个样，你不必完完全全的投入这个教会。你说那个教会有其他的功能在工作就好了，我干嘛要去跟他们在一起啊？我做一个平信徒就好了。我今天讲的这些道，我们今天我们说的这些道，你就一般平信的他听不到的，他也不愿意来，所以他不可能永远听我今天的道，就是听到了他大概没有两分钟 就把他转掉了。我们今天我们讲的是不是为这样的平信徒来的，我们今天所讲的道是为了一个真心诚意他要追求一个真的教会，他要了解什么叫教会，他要知道神真正的家在哪里，免得他将来到天国去的话又找不到真正的家，那么他在天国有什么意思呢？真正你今天要的是一个真正能够按照圣经律法本立。刚才我们的临传道特别谈到，如果今天耶稣所交代的那个他所爱的那个门徒，强调他所爱的那门徒，然后把他母亲交给他，这是你的母亲，这是你的儿子，这绝对不是只有单单字面意的意思，他有涵盖的只有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，懂得来遵守耶稣基督所说的话的人，了解耶稣所说的话的本意的这些人，才是他所爱的那个门徒。耶稣不是爱的那个门徒，耶稣也有很多门徒啊，啊，只有唯独这样的所爱的门徒，那表明耶稣他很强调的就是，如果你遵守我的道，你才是爱我了啦，哎。但是很多的人不了解这句的意思，所以结果他用字面意，字面意会冲突啊。耶稣还有其他兄弟嘛，那还有其他的人嘛，结果这些人难道可以弃之不顾吗？所以这种冲突不是真正冲突，是因为他不了解耶稣说的话，还有其他。那我们今天也要了解到说，我们今天在这里讲了这么一大堆话，我只是在回应他前面讲的这三大点。律法是宗教性的，律法是强调以男人为主的描述方式，律法是以强调不是只有单单字面意而已。那这三点为什么他要不断的来强调，是因为很多的人他对于神的律法的曲解、误解、排斥、反对、偏见等等的这一些，都是因为这种观念造成的。我们如果今天我们不按照这三大点继续再强调一遍的话，那我们讲的这个二十二章又讲的好像头头是道，很多人也会讲二十二章，我也会讲律法的本意怎么这样的，结果呢他讲到最后变成不是以神为主的宗教性的律法，他又谈到人道问题了，另外他又谈到女人的问题了，家庭如果没有人，那怎么怎么怎么样的，而不是以男人为主的一个真正的一个治理秩序啊，也不是以真正的本意，而且只讲那些字义，就诽谤我们说你们这律法主义者啊，你们这些都是回到旧约啊，你们这些回到旧约而不回到我们信念所谓的以心灵诚实来敬拜神哦，就强调那你看用心灵诚实而不是字面意。什么是心灵诚实？那是和合版翻译的。你拜托你去看看一些其他的英文版好不好？他至少他不会用心灵，用诚实。至少他会说，他只是在讲灵，以及那个诚实，那个是跟真理那个字，它是一个字的。敬拜神一定要按照真理。诚实只是强调我们个人的，真理是谈到神的话，它是有区别的。何况他用那个灵，不是只有单单人的心灵，那也一定有谈到圣灵的问题。敬拜神不是只有单单按照我们人的心说啊，我想要做好，那我想要去做怎么样怎么样，以心来做主的那种唯心论。如果是以心为主的唯心论，那还要神的话干嘛啊？但是今天有很多的人他跟佛教一样， 甚至用所谓的古代的所谓的宋明理学心即离，离就是心，那佛教说心，心就是佛，那佛就是心。禅宗里面说的不可用文字，不可言传，你心里面去悟就可以。那这些种种的这些事情讲得很玄妙，但没有标准，没有个人确确定定的一个律法的标准。他们这些人如果看神的律法的话，绝对是把它看成什么垃圾。他们人，你们这个太低层次了，层次太低，不值一提，一脚踢开，看作好像是垃圾一样。怎么人的心态被对神的话会造成这样的扭曲变质呢？那个原因在哪里？那又不是回说啊，当初蛇对这个夏娃说的话吗？神的话真的是这样讲吗？其实跟我跟你讲，神的话就是故意要为难你们，怕你们。神的话就不是这个意思。结果那个傻瓜无知的这个夏娃，听信的神，这个蛇对他的一个怂恿，扭曲，啊，误会的神禁止的诫命的含义。今天好，有多少个人一听到说神说不可以不可以，他就说你看这些限制，这种说禁忌，你看等了这些神的这种事情，神就是要奴隶人，奴役人，不要人，怎样怎样子。今天对神有多大的一个污蔑跟亵渎，都是夏娃的子孙，而夏娃是谁的子孙？魔鬼的子孙，撒旦的子孙。而撒旦的话他偏听，今天神的话，我们今天讲讲生命记的22章，我们一段一段的来讲有关于神爱恨的标准，不要去带来因为你的不注意而带来的损伤，这是你所立法的依据。对于你人的所谓的失真的问题，他一项一项的一个条例的分得非常的清楚，难道你按照这个来作为一个判例？难道这样的神的话，神的这样的律法，这个世界上有吗？你去比较一下吧，今天的世界上的律法，它能有这样的圣洁吗？它能有这样的公义吗？它能有这样的良善吗？世间律法没有啦，哎，哪里会这样子的？你看看今天一个现在的女孩子，现在的女孩子一读书，她就跟人家乱来，你管都管不住，你要打她，国家都管你，你不可以虐待孩子，虐待儿童，保护妇孺的那一种条例就出来了。你稍微打骂一下，警察就来了，公安就来了，还有其他的那个所谓的，反正就是很一大堆就来了。所以这些孩子们在读书的时候，现在呢，性乱交的已经延续到下到我们说的惨不忍睹的地位。也就是说，今天呢，是处女会被笑死，守贞会被人家看成这个你是在干什么？那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的可怕？现在是什么时代啊？再来就是夫妻淫乱乱交，他说这个呢，个人自由，要么不高兴就离婚嘛，离婚再起，离婚再嫁，这种我们今天所谓的说。好了，就我们在台湾来讲，台湾的最这个所谓的犯淫乱的所谓的奸淫的这种事情，台湾还有比较一种古老的一个观念，但是对外国人来讲，这个不要讲了。所以我们今天总括一句话，当我们在谈到父亲，谈到丈夫的权利，谁出来？所以哪一个立委来为我们来呼喊？ 你们一直在谈到说要保护父母父母的权利，那今天谁在保护我们这些做父亲的权利？谁在保护？当然今天有很多说了啊，对了，很多的这个所谓的七十岁的老人，老人照顾，老人照顾，我们干嘛要对老人照顾？你建了一个多大的一个所谓的养老院，我干嘛要去？我好好的教我不待，我跑进那个养老院，你说你要照顾老人，一个正常的家没了，从小儿子孩子都跑出去了，生了三个孩子，两个孩子，结果为了求学就业生养孩子，他要建立另外一个家，然后呢，大家呢不相来往，甚至连电话都没有。一个老人，两个老人，然后他待在他们家，所出现的问题。好了，有钱的人就好吧，那赶快去找所谓的这个保姆嘛。他没有钱的怎么办？那你自己怎么办？哎，今天的社会，跟我们今天所谓的圣经上里面的社会，哪一个社会好啊？今天如果有让父亲的权利，或是说这一个丈夫的权利，他可以有管制的权利，今天的教会会变成这样的，有家等于没家，有儿女等于没有儿女。今天对一个老人来讲，他这是最可怜的，他劳碌的一生，最后怎么办？孤独的、寂寞的、痛苦的死亡，他得到什么回报？于是但今天很多人都不要结婚，不要结婚，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？他一定有他的理由。甚至有人结婚他不要孩子，他一定有他的理由。因为今天他发现这个社会不是一个真正回复到圣经的社会，不是一个会尊重父母的社会，不是一个会尊重所谓的贞洁圣洁的社会。今天他不是一个真正有爱的一个社会，看起来教会一直在强调爱，那表示教会是失掉爱的。如果今天你教会不强调爱，你就在做爱了，做那个你应该有的一个真正的一个爱的表现，还要强调什么？反正我们今天说教会是失去了真正的一个圣洁，真正的公义。父亲为我们发挥了那么久那么多，丈夫也为了他的这个家，他不断的来努力来维护这个家，结果丈夫的权利在哪里？父亲的权利在哪里？不公平啊，不公义的，这种事情神一定会算账。你今天在世界上里面，因为父亲，因为丈夫对待他的这样的不够公平正义，神也一定会对你上账算账的。你怎么活？你活不到100岁，死了以后怎么办？神不审判吗？我们这里所谓谈到的死罪的问题、死刑的问题，是在讲什么？用石头打死。圣经里面有三种用石头打死的，其中一个就是奸淫罪，用石头打死；另外就是不孝父母，用石头打死。对神的那更不要讲，那亵渎罪，用石头打死。我们今天没有说对神什么所谓的亵渎罪了，我们今天我不知道怎么到对神是亵渎，但是21章所谓的孝敬父母，好，是21章嘛？啊，20章，21章是不孝敬父母，用石头打死；奸淫罪就是对于家庭、丈夫的，用石头打死。表示圣经非常维护这三种：一个对神权，一个对丈父亲权，一个是对丈夫权柄。这三个是律法在审判的一个地位上面，他非常强调的这三点，唯死刑。可是我们今天呢，竟然废除死刑。废除死刑的意思是在告诉我们什么？不要神，不要父亲，不要丈夫，无父无天，唯我。今天的社会是这样的社会，这种世界你还待得下去吗？可怜了。我们讲到这里为止，已经过分多了哈，大家能够原谅，说的比较多一点，但是我一定还在强调跟大家讲，我是一个非常诚恳叹息充满的一个 不晓得无奈的一种说法。请大家尊重神，尊重你的父母，尊重你的丈夫。我说完了。
六十八首更正万国歌。
更正万国歌六十八首。更正万国护持真理预备唱。
更正万国护持真理，万臣使命直到地极。摩西伴女荒野吹嘘，四十年间始终如一。基督功成师徒传续，四十年间直到地极。多数选民被你不信，福音的力为坚持，愿主满头努力奋战，一教万康正教传续，放下众内专业无私，先贤壮士赞颂耶稣，忍受十字架轻看羞辱，仰望前头极大喜乐，主上神圣保佑边，蓝若眼妆不必不觉。 阿们。荣耀的天父，你今天让我们好好的来思想了《生命记》第二十二章的内容。父啊，确实感谢您透过讲员为我们阐述了这三点。律法乃是为着神你的喜好，为着神你的权利来创建的，它表明的是神你的价值观，你的好恶。而人身为是你所造的，人本来就不应该按照自己的想法来行事为人，人本来就应该照着你所定的好的良善的这一切的次序而行，因为您本是良善，所以您所定的也必然是良善的。而律法也要表明，透过律法的这样的内容要表明内在的含义。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，事实上从正面来看，是表明了神你的一切的良善纯全美好的旨意，但反面也能去看出那邪恶的撒旦是如何的邪恶，它是藏在哪里。透过神你所规定的这一切的良善的标准，可以去分辨出什么是那恶者，那与你对敌的那撒旦，那诡诈是如何的来诡诈来反对你，带头叛乱，败坏了神你原先所造的，原先是良善的人以及这美好的大地，导致了现今我们所看到的是所谓的这种弯曲悖逆的世代。父啊，求您继续的来拯救我们。我们知道您的拯救并不是直截了当的就让我们离开这世界，乃是要我们在这个世上效法我主耶稣基督，就如刚刚所唱的更正万国歌一样，他如何的来在他的一生当中 来将神你的美好良善纯全的旨意，也就是你的律例典章，来向这个世界继续的来传扬。不管有多少人相信，不管有多少人愿意跟从，对于我们每一个人自身而言，我们就应该成为赞同你真理、遵行你律法的见证者，成为真正的得胜者。求您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继续的坚定这样的心智，也坚定我们的手，以及坚定我们的脚，让我们所做的、所行的一切是合乎你的旨意，在我们当中是与那恶者、与这世俗是绝对的分别，绝对的划清界限。求您带领保守，让我们坚决的来，不沾染这个世俗，不沾染这个世界，不沾染那一切从恶者而来的那些邪恶，而能够永远的持续的在神你的圣洁上是有份的。求您带领我们每一位有心愿意将自己献上给你成为活祭的人。感谢赞美阿爸父神，愿您能够悦纳孩子们的祷告。以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
阿们。
阿们。
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你的尊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进入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
直到永远。阿们。
阿们，大家平安再见。我们大家休息了。